大丈夫，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博弈三国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八章，董卓为什么要废皇帝？董卓三公九卿，文武百官，袁绍、袁术、曹操等等，凡是剩下来的人，他们通通都是原先丙方阵营的人。因为一，他们都同朝为官，并且都是外朝的官员；二，他们都不是皇帝内朝的外戚；三，他们都不是皇帝内朝的太监。原先的外戚太监都死掉之后，他们所空出来的大量职位就变成了所有外朝官员们的利润，大家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增值。由于人人都想分配的多一些，故此又产生了新一轮的竞争。在这一群所有的外朝官员之中，只有董卓的实力资格都是最占优势的，所以董卓就成为了新秩序下的老大。董卓在重新分配这些利润的时候，必须保证做到以下两点，方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：一，让多数人公平；二，让少数人不公平。因为没有绝对的公平，无论你怎样分，总是有人会感到不公平的。既然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的，那就干脆直接让少数人来承担这个不公平。感到公平的人不一定会对自己拥护，但是感到不公平的人就一定会对自己敌视。因此，不公平的人只能是少数，名额必须有限。只要多数人是公平的，那少数人就翻不起大浪。那么，究竟让哪一部分人来承担不公平呢？最优选的策略是，让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少数人不公平。因为不公平的名额是有限的，好钢必须得用在刀刃上。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，无论怎样分，总是对自己有威胁。所以，让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来承担不公平，就是最经济的做法。对董卓威胁最大的人有两派：一，文派，是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三公。不过，三公的地位虽然高，但都是虚职，没有实权。二，武派，是京中带武装队伍的军官。不过，他们手里虽然有兵，但地位一般都不太高。如果一旦发生叛乱，这些手里有兵的下级军官一定是最具实力的。所以，这一部分人对董卓的威胁最大。让这一部分人来承担不公平，就是董卓的优选策略。在这一部分人中，袁绍、袁术两兄弟都是京中带武装队伍的军官，而他们的叔叔袁伟则是太傅、三公一级的人物，因此袁氏家族就最具把持朝政的可能。袁伟是董卓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要打击袁伟，就得先拔掉袁绍、袁术两兄弟。在前期大将军与太监的斗争中，袁绍、袁术等带武装队伍的下级军官都是杀太监有功的。是以什么名义杀的呢？是以国家的名义，为国除奸，为皇帝除奸。所以他们不是叛臣，而是皇帝的功臣。是功臣就该封赏，一封赏，这又加大了对自己的威胁。照此演变下去，就会出现抗衡或是战争，故此必须设法把这些功臣的功劳都给抹杀掉。那找什么理由呢？从这些下级军官身上确实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，那就只好拿皇帝开刀了。如果把皇帝废掉，那这些下级军官的功劳不就等于废了吗？小皇帝登基的时间很短，和大多数官员都还没有建立起利益关系， 只有这些立了军功的下级军官们和小皇帝存在着利益关系，因为他们杀太监是在为小皇帝的舅舅报仇，这个功劳不知道该有多大。而把小皇帝一废，他们的利益关系就被解除了。大家私分的是皇帝的权力，在董卓的操纵下，先完成分配方案，再叫皇帝签字通过。你们这些人原先的功劳都去找那个破产了的皇帝结账吧。这就是董卓废掉皇长子少帝，又立皇次子为献帝的真正用意，不是为了欺负小皇帝孤儿寡母，而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。如果董卓不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，仅仅只是为了便于自己操纵皇帝，那他就不会废长立幼。因为大儿子刘辩没有小儿子刘协聪明能干，这是公认的。相对来说，操纵大儿子比操纵小儿子要更加方便一些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董卓走这一步棋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，但这是一步要招，尽管会招骂，甚至会出现叛乱，依然还是要铤而走险，坚决执行。于是董卓以复兴汉室的名义向大家宣布，为了大汉江山的兴旺昌盛，我们不能用这个近似于痴呆的皇长子做皇帝，否则就会重蹈汉灵帝的覆辙。用精明能干的皇次子做新皇帝，国家才有希望。董卓说得很清楚，他是在为国家着想，为天下着想，就是有人骂自己也无所谓。他的这步棋一走出，就直接导致了袁氏兄弟连夜逃出京城。废皇帝的后果并没有出现什么麻烦事，只出现了预算中最好的一种结果。袁氏兄弟逃跑是正招，因为董卓的这个动作明摆着就是冲他们来的，无论合作还是不合作，演变下去都是迟早要对他们下手，所以别人不怕，他们最怕，还是逃命要紧。通过废长立幼，直接打击有军功的这部分对自己有威胁的人，间接震慑其他的人，再提拔大量对自己无威胁的名流名士做官，为以前的冤案平反，罢官的复职，使受益的成为多数人，董卓的位置就稳了。那个原先被罢了职的蔡邕也被董卓安排到京城来再次当官，因为他是名人，用一个名人的经济价值要远远超过无数寻常人。废长立幼，封建社会里这么大的事儿，大家也都默认通过了，也没有见哪路诸侯为了忠于皇帝而起兵讨伐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受益的人占到了大多数。袁氏兄弟逃出了京城之后，一个向北跑，一个向南跑，他们的职务换上了董卓的人，这个时候已经构不成威胁了，于是又变成了董卓拉拢的对象。董卓封袁绍为北方冀州渤海郡太守，封袁术为南方荆州南阳郡太守，京官变成了土皇帝，又加地位低的袁术为后将军，使他兄弟不和。就目前的局势来看，董卓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代名相的外在条件，但是他的内在素质还是低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